好了，他跟这三十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哎呦，这很有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这个喝酒的时候就猜谜了，好像元宵节一样灯谜了啊。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七日宴席之内能够猜出，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衣服，三十件内衣，三十件套装。如果你们猜不出来，你们就要给我三十件哦，各三十件哦。他们说：“哦，把谜语说出来听听。”各位，你看参孙多聪明，参孙就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天都猜不出来，这当然就指那只狮子嘛。可是我在想，参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在说的现象，难怪这些非利士人想不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这种情形。吃的从吃者出来，这个很难翻译。他当然就是说，我从狮子的肚子里找出了蜜嘛，然后这个东西，狮子从来都是什么，吃别人的。各位，你能从狮子口里拿出什么东西吗？你又被狮子吃掉了。我刚刚说他是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我同情社会主义，而是各位，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是。我吃你，你休想从我口里拿到任何东西。我就是专门吃人的，我就专门欺负人的。各位，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不都是这样吗？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吃东西，能够赚钱，能够开车，我们能够比别人出色，这怎么样？我们要把别人吃掉，这是一个jungle rule，丛林法则。从小到大，从我们比较规矩的学校，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是一个可以吃到很多资源的人，你的头脑要很好，你要是第一名嘛。各位，今天全台湾大学能够吃到最多资源就台大嘛。为什么？因为他们头脑很强。我没有嫉妒啊，我只是在说这个现实。各位，我猜，对不起，这伤心了。我猜全台湾医院能够吃到最多资源是台大，马街不知道排第几。这个世界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能吃的吃的越多，不能吃的就等着被人家吃掉。对不起各位姐妹，说一句伤心话，这个世界最受欢迎的，掌声最多的，而且因为他受欢迎掌声多，他就受到越多的欢迎越多掌声，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女。因为他美丽，所以每个人都看他，所以更多人看他，所以他资源就更多。因为我是丑女，我就说了，我是丑男嘛，没人来看。我们以前小时候，那小时候我六十几岁，所以小时候就是四十年前，高中、大学舞会的时候，各位，那真是一个痛苦的经验。舞会，谁一直在站在挂在那里当衣服啊？就是不漂亮的女生啊，没人请她跳舞。那漂亮的女孩子，每个都请排队的。好吧，分一点吧。分一点，人家还要做慈善事业才去了。就各位，你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们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已经有那么多了，他已经那么漂亮，他掌声已经那么多，他粉丝已经那么多了，他越多越傲，他不给你的。这个世界，不管是台大，不管是哈佛，不管是美女，不管是俊男，大概都是你越有资源你就越有，他把它通通吃掉。这个世界没有吃的能从吃者出来的，所以参孙杀死了一只狮子，然后狮子里面拿到吃的，他有很感慨的 伦理意识，这个世界不公平。当然我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狮子后来终于能够有东西给别人吃了。什么时候能够给别人吃？他死了以后。各位，参孙后来做的最伟大的事是他死了做到的。这里也可能有基督教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舍己，那个美好的恩典才能出来。他吃的从吃者出来，这个人是想不到，因为这个世界吃的不能从吃者出来，吃者把吃的都吃掉了。然后下面一个类似的，甜的从强者出来，各位，这也很少有吧？强者的嘴很少是甜的，强者的嘴通常都是很凶的，老板嘛，他是强的嘛，所以他说的话就是命令嘛，然后就告诉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讲的话你听到没有？各位，你讲话很温柔的，那都是什么？我们在柜台服务的、接电话的，老板都不会是说这种甜的话，对不对？都是我们这最小的人，我们才说甜的话。所以甜的从弱者出来。啊，你好，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服务吗？你听过董事长讲这种话吗？你听过主任讲这种话吗？这个世界，甜的只能从弱的出来。但当那个强者被打死了，甜的就出来了。就参孙这个谜语，实在不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很荒唐的事，正在讲一个人间没有的事。我想，我觉得是预表着耶稣的拯救，或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希望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破碎我们，我们与他同死，我们能给人吃的，我们能给人甜的。非利士人怎么猜得出来？因为非利士人就像狮子一样，专门吃以色列人，他们口中所出的都是恐怖的，不是甜的。好，我都很希望应用在你们身上。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能给人吃的，我们能给人甜的，因为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一起复活。好，他们猜不出来，你看看非利士人有多坏哈。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你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讲话实在也是太差劲了，他们居然这样说。哎，各位，这是婚宴，这是在喝酒，这是在猜谜，猜不出来就算了嘛。你看这些非利士人多么的不认输哦，然后拿出30件衣服又怎么了不起嘛？然后就说这种话，各位，这也是我们看到政党之争，或者我们夫妻之争，或者我们同工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吵架会怎么样？就丑化别人，美化自己，把自己的可怜扩大100倍，把别人的不对也扩大100倍，有的时候1000倍、10000倍。就把人家说得很坏很坏。这里非利士人就是，哦，你们来是要夺去我们所有的吗？其实没有，只是我们约好了嘛，30件衣服嘛。然后猜不出来就要把人家烧死，各位，你有碰到过这种人吗？你们等吃饭的时候不要喝酒啊，但是猜不出来就要把你和你全家都烧死。你看非利士人实在也很恶劣，强者实在很多时候很恶劣。而我们常常会说啊，资本家很恶劣，或者是国王很恶劣，其实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我们都是小霸王。我常常看到最恶劣小霸王就是小孩子在欺负他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在捷运上，有的时候在那里耍赖啊。当然常常也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宠坏，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需要被对付，需要与主同死。好，哇，参孙的太太菲利士啊，应该很漂亮啊，辣妹啊，辣妹没有不好，身材好没有不好，面容漂亮没有不好，吸引人没有不好，吸引男人也没有不好。但你看她的确也是，她的美丽跟她智商真是成反比的。哎， 现在有些人要来烧我，要来威胁我。好，各位，假如说今天有诈骗集团跟你讲，你把你老公的那个账号，银行账号跟我讲，要不然我要烧你全家。如果有诈骗集团这样跟你讲，或者黑道这样跟你讲，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正常的，当然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正常的家庭，如果是正常的，有流氓威胁我老婆说，你把你老公的那个账号，银行账号跟我们讲，要不然我们要烧掉你，我老婆会怎么做？正常老婆会怎么样？就跟老公讲，哎，有黑道来，我们去跟警察讲，对不对？这正常的嘛。这个老婆居然就跟黑道配合来骗她老公了，哎呦，这是什么世界？但这个世界这样的事不是很普遍吗？我看不是那个什么淡水咖啡屋的，也不知道那个真相是什么，这都在那里做最荒唐的事。各位，我讲这些事，圣经讲这些事，并不是只是要我们说啊，人会多荒唐。其实我们是很悲痛的。人怎么可以聪明到这个地步，美丽到这个地步，有能力到这个地步，却又愚蠢不道德到这个地步？怎么上帝给你们的聪明智慧能力都用来这个样子？啊，你看参孙呢？参孙的太太哈，十六节，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一枝梨花春带雨，你恨我不爱我哦，这个今天都听到了吗？你都不爱我，都没有带我去逛过搜狗啊，那类似啊，对，我们都用这撒娇可以了啊，但是用的都是你恨我不爱我，哦，那个谜语你都没有告诉我那意思，参孙说我连父母都没有告诉，怎么可以告诉你？然后他就天天，各位，这是滴水穿石，这各位姐妹我们都会用这个本领嘛，到第七天他就受不了了。好，各位，这又不要看错了，把谜语告诉老婆这没有关系，把谜底告诉老婆这也没有关系。参孙的错误在于，就是整个的错误一定要看清楚，它在于他没有把上帝看得很宝贵，他总是迁就自己的情欲，或者让自己情欲舒服的事。所以讲不讲谜语这没有关系，杀不杀狮子也没有关系，吃不吃蜜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人心里他做了这么多事，就是最重要没有做，他没有信神，神没有在他心里。你看整个的故事，就是他没有去问神，他没有去祷告神，他没有去亲近神，他没有想要去找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就只要想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参孙的太太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自私的时候，你看他也没有想到说我老公要怎么样，他想到就是有人家来烧我掉，烧我了，就人立令自婚，到最后人自我就会昏迷了，哦，把讲出来吧，讲出来吧，好嘛，那快要到日落的时候呢，那么参孙就跟他讲了，他太太呢，马上就跟黑道讲，哦，那个银行的密码是这个，马上就去讲，好了，那些人就很得意了，这时间快要到的时候就跟他讲。有什么比蜜甜呢？有什么比狮子强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就讲出来了啊！你要还我，你要给我衣服了。你看参孙真的很聪明哎，当人家把谜语解出来的时候，参孙骂人了，他骂人又用一句谜语，他用一句谜语来骂人，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谜语的意思来。我请问什么叫母牛犊耕地啊？他又讲了一个谜语。所以参孙很聪明，他不是只有肌肉，他也有一点脑袋。我跟你讲好了，不是我聪明啊，我跟你讲，母牛犊就是他老婆，耕地就天天在他面前哭，天天挖他挖他挖挖挖，你们是用我的母牛犊把我的心里面的秘密挖出来的，所以你们是作弊。 你们不是真的猜出来，你们是作弊。好，然后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上一次是狮子让他生气，神的灵就借着机会感动他，这一次是他的这些伴郎叫他生气。你看他是认贼作父，有朋友都没有坏事，跟人家喝酒也不是坏事，有三十个伴郎也不是坏事，整个的事情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最重要的该做的他没有做。我们不必杀人放火，一个丈夫不必外面有三妻四妾，他从来不提他老婆，他从来不看他老婆，他从来不跟他老婆讲话，他心中没有老婆，就算他没有三妻四妾也是很麻烦的，也是很错误的。他老婆娶一个石头，石头也不会有三妻四妾啊，我嫁一个石头。各位，你没有做坏事不是不怎么样，好事你一件都没有做，就跟石头一样，那有什么好。好，参孙就杀死了三十个人，对吧？杀人是不好，但这个时候在战争状况中，参孙跟他们的敌人，跟上帝要他去消灭敌人做朋友，终于在人家骗他太太的时候，他就生气了。哎呦，一定要到这个时候才做上帝的工作，也太可惜了哈。然后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哇，非利士人也未免这换妻俱乐部也太快了一点吧，伴郎就新娘就给了伴郎。哎，你看那，你不要说哦，旧约的时候圣经很落伍，哎，现在的新时代的东西那个时候都有了，参孙妻就给他了。你看啊，参孙的特点，你看我们人的特点常常是什么？我们对魔鬼，我们对流氓，我们对恶人，我们对小三，我们对我们不该爱不该体贴的，我们特别爱特别体贴，你好吗？哦，那个都不该说的那个人，对自己老婆老公烦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参孙的老婆，参孙的朋友这么坏，参孙马上就不念旧恶了，真是好奇怪哦。过了些日子，十五章第一节，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见他的妻，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哎，上次是参孙的老婆骗了他，害他损失三十件里衣，三十件外衣，还要去杀三十个人，是老婆对不起他。哎，过了些日子，参孙就开始想念他老婆了，然后还带一只山羊羔去赔礼，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是我老，假如说是你偷了我的东西，然后我跟你吵架了，然后再过几天，我带了一盒巧克力去跟你赔，不是，对不起，我们和好吧？有这种事吗？参孙对敌人，对恨他的人是这么的好。约押也提醒过大卫，你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人的罪恶都在这里。我们没有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爱木头石头的偶像。我们没有，我们当对上帝不爱不信的时候，我们在人间的各种东西也会开始出问题。就是我再想想看，真的对自己的太太好像最没有耐心，对自己身边的人常常最没有耐心，然后常常在犯罪的时候，对那些不应该有这个爱的时候应该远离的却特别亲近。这里的话有很强烈的性暗示，我要到内室见我的妻，意思我要跟她睡觉，她岳父不容她进去。各位，对不起了，不容他进去，因为卧房里面我女儿正在跟别的男人睡觉，所以不让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陪伴。哎呀，我的女儿哈，在新婚的时候，在喜宴的时候就骗了你，害你还要打一场仗， 害你还损失那么多东西，我想你一定很恨。各位，没有想到参孙还是很爱他，这不是饶恕敌人呢，这就跟什么一样，这就跟吸毒的人还是爱毒品，赌博的人还是爱赌博，我们堕落的时候还是爱引我们堕落的人一样。这就是人的罪，我们不喜欢上帝的律法，我们喜欢犯上帝的律法，而且犯的越多我们越快乐，到最后越来越痛苦。吸毒和赌博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让我们倾家荡产，让我们痛苦，让我们败家，都是毒和赌，但是我们就特别爱。有人给我们毒品，我们就特别谢谢他，有人让我们去赌博，我们就特别高兴。我也有这些朋友，晨曦会的，还有以前在美国也有赌到自己公司都输的，有。哎呀，真苦哦！儿女求他不要再赌了，小孩 ，daddy 不要再赌了，他自己也很辛苦，就是事业一个个卖掉。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这个罪恶就常常让我们在纵欲当中，以自己为中心当中很痛苦。他说：“他妹妹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了。”哦，一定要到自己的老婆都跟别人睡觉了，不只是骗你，而跟别人睡觉了，参孙才生气了，就跟吴三桂一样，依法冲冠，那发怒是为红颜了，怒发冲冠，一怒是为红颜了。不过你下面又看到圣经解的，又有点又很幽默了，跟上次打死狮子一样啊。参孙要怎么报复呢？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或作野狗，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绑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就参孙就把非利士人的那个农庄通通烧掉了。不过这写的很幽默哎，这写的也显出参孙不仅力大无穷，而且他动作很敏捷。各位，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捉过一次你的猫，或捉一次你的鸡？就小鸡啊，现在大家没有养鸡的。你的猫你去捉，你的宠物，假如它情绪不好，你捉都捉不到它。我请问你，你怎么捉300只狐狸？你怎么把300只狐狸捉到？参孙可能可以把300只狐狸打死，这不难。但是要去捉300只，各位，你去捉300只老鼠，300只蟑螂给我看看。如果你还听不懂我说多难的话，他捉300只狐狸，而且不是把他们打死哦，而且把他们两只两只的捆在一起，中间还插一个火把。我请问你怎么做？我最多能想象就是参孙呢，跑到动物园去了，或狐狸窝了，然后他出手刚刚好，每一只狐狸都刚好打到他的鼻子，让那狐狸昏倒了，然后把300只都昏倒的狐狸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把他们尾巴一个个都捆起来，然后再点300个火把，然后再插上去，然后这300个狐狸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去。要不然各位，你去抓抓看，就是参孙居然有这个本领。好了，整个非利士人大火。第六节，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有人说是亭拿人女婿参孙，因为他父亲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你看到没有，我们讲的这些很好玩的事，其实是在一个很残酷的环境中。非利士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就是把别人就烧死哎。可是这就激怒了参孙啦，参孙就把非利士人也打死了很多。然后在第15章第8节， 他就去以坦盘的穴内。参僧就跑到，盘是磐石，参僧就跑到石头洞里去睡觉了。各位，这里我也要描述一下参僧的心情了，也是我们的心情了。各位，我们没有参僧的力气，我们也没有参僧的灵敏，我们也没有参僧的聪明，但是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参僧的灰心、寂寞和绝望。我们每个人不管在上班的地方，在家里，我们常常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好寂寞。寂寞原因最基本解决之道都在归于上帝了，但是我们不想。所以有时候在家里，男人为什么会有外遇？我太太不了解我，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有的也是真的，夫妻会吵架，就是你很爱的人让你很伤心，然后你就越来越伤心。我们在工作环境中，我们也常常受气，或者是有一些委屈，我们就寂寞啊。所以参僧其实我觉得他长期的跟你我每个人一样，我们希望要找不仅是我们的婚姻的配偶伴侣，我们也希望有个小小的自己的家，一个窝，有五六个人在一起比较亲切。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四五十人的一个小团体，可能是教会，我们是朋友，我们希望找到这些。其实这种想法，很多的哲学家也会去想，就我们有个社区啊，社群啊，现在不都很流行经营社群社区啊，我觉得都是表示反映出人的寂寞。我们现在真的太寂寞了，你手机上有多少个朋友都是手机上的朋友，我们喜欢跟他们讲话，就我们很寂寞，我们又缺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缺少人和人之间，现在大概都是手机吧，我是没有手机，对不起，手机上 FB 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需要，各位，这不是下流，我们也需要肢体的接触，但我们缺少，所以一接触常常就是性关系，我们缺少平常的正常的握手拥抱，这些都缺少，讲话。参僧很寂寞，他在他的同胞那里没有找到同伴，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也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神，人一没有神就自私，一自私到最后就是你没有朋友，人人都没有朋友，我们住在一起，坐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没有朋友，我们心灵没有沟通，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体恤，我们都是只有肉体上面的或者外在，这些不是坏的，但是这些不能解决我们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基本问题。所以参僧最后跑到一个地方，他的以色列人他不喜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为什么非利士人结果伤害他那么厉害。好，他一个人跑到一个石头洞里面去住，那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够聪明了，他们看到参僧可以抓那么多的狐狸，可以绑手脚这么灵活，哦，他们知道参僧力气很大，杀人也很厉害，他们都知道，他们似乎也知道一点，其实参僧还是有一个柔情的。各位，参僧有一个柔情，那柔情就是参僧似乎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胞，他不喜欢自己的同胞，但他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胞，但是其实还是伤害了，你没有把上帝告诉人就是伤害了。所以非利士人大概知道自己再多的人都不能打过参僧，所以他们就绕一圈，他们去跟犹太人讲，他们去包围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或这里是犹大人就说，你们为什么来攻击我们？他说，我们来是要捆绑参僧，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要向他怎么行，这是非利士人的恶劣。对了，参僧是杀了很多非利士人，可是因为非利士人先欺骗他不守诺言，然后又把他妻子拿走，当然最早的欺骗还是参僧自己，他没有听上帝的话。我们所有罪恶在于我们对不起上帝，我们忽略上帝的恩典，然后人和人之间就变成你怎么样对我，我要怎么对你，然后谁丢第一块石头，谁第一句骂人，大家其实互相之间都很脏。 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参孙住的那个磐石洞里面，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这些都很讽刺。非利士人向我们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参孙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哎，他从来没有一次帮以色列人做过事，他反而一直都跟非利士人是好友。所以他们也很不满意，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其实参孙没有伤害过犹大人，只是参孙没有做应该帮犹大人的事。一个警察从来没偷我东西，但他从来不去抓小偷，这是不对的。好了，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怎样向他们行。每个人都在说我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每个人都没有想到我自己一开始对上帝的不敬，然后我们有各样的错误。犹大人说：我们来就是要把你绑起来送到参孙那里，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各位，这个对参孙很痛苦。我们来，我们要绑你送到非利士人那里。各位，他们有3000人呢，3000人足以组一个军队去跟非利士人作战。他们3000人不跟非利士人作战，他们3000人要来捆绑自己的同胞。你看到这就是四世纪的特点，你看到这就是以色列常常的特点，你看到也是这个世人的特点。就是我们都走偏了，我们最该做的不去做，我们都在做不该做的事，或者说次要的事。最该做的是应该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以后我们夫妻兄弟家人彼此相爱，但我们常常都是狗咬狗，我们都互相在咬，我们互相在伤害，不是吗？今天家里的伤害常常是最多的。现在参孙碰到最大的伤害是犹太人说我们要把你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不能来绑你，非利士人来绑你，你把他们都杀掉，我们是你同胞，我们知道你不会杀我们。你看，利用亲情。我今天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参孙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可以绑我。”参孙这时候心应该很痛啊，同胞怎么会这样？于是他们就把参孙绑起来，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哇，非利士人就好高兴啊，就喧嚷了。这时候神的灵又感动参孙了。参孙就拿起一块骨头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杀完了，这场战争不知道多久，参孙很口渴，就跟耶和华祷告。参孙一辈子只有2次向耶和华祷告，这里甚至不用祷告，就是呼求了。他就跟上帝说：我好渴哦。参孙一辈子只有2次向上帝祷告。各位，这就是他的错误了。他只有在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向上帝求。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有问题了，主啊，求你帮助。通常很顺利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上帝。求主让我们在很平顺的时候就会呼求上帝，就跟上帝有美好关系。不要总是在很难的时候，病入膏肓了。医生说有癌症了，我回到教会了。不要到那个像浪子一样，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好，参孙向耶和华祷告：请你让我不要死掉了，给我水喝。神就给他水喝，神总有恩典。好，这件事就结束了。结束，但还是一样。各位，不管是参孙杀了狮子，参孙杀了非利士人，参孙不跟非利士人在一起了，但重要事还是没有做，他自己跟上帝关系没有建立好，而且他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跟上帝关系建立好。记得耶稣说过吗？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如果主没有住在里面，那个鬼会带7个更坏的鬼回去。如果你戒毒了，没有养成好习惯，你会下一步会更深的去吸毒。我们心里不能空着的，心里一定要有主。四世纪16章就讲到参孙又看到一个妓女，看到一个妓女就跟他亲近， 他到了加沙这个地方，到今天报纸上还有 Gaza Street， 就是加沙走廊，詹森在那个地方看到妓女，然后在那个城里，这个地方都还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参孙就跟他同胞不友好。好了，加沙人就说，哦，参孙到这里来了，于是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然后说天亮的时候我们去杀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利士人要天亮的时候去杀他，大概是不晓得哈。我猜一个是今天晚上参孙在嫖妓，早上起来他比较累好杀他，另外一个是参孙晚上的时候很黑，如果我们去杀他可能不容易把握目标，天亮的时候我们看得清楚是谁。然后参孙呢，圣经上讲的也很奇怪，就是那个城呢晚上就被包围了，然后参孙晚上就起来了。看圣经的写法好像是他不仅是很聪明啊，会猜谜语，手脚很灵活，会绑狐狸，他听觉很好，这些人讲的话他都听到了，于是他半夜就起来了。起来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把那个城门拆下来了，然后扛在肩膀上，然后扛到阳明山顶。各位，这就好像有一堆坦克车围着我，我就把坦克车有一辆举起来放在我头上，然后就走到阳明山上，大家都吓死了嘛！这个人力气怎么会这么大嘞？上一个故事讲到说，他们猜不出来，想不出来，查不出来那个谜语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个更大的谜语，就是他们猜不出来，想不出来，查不出来，参孙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非利士人很聪明，很多时候魔鬼比我们都聪明。非利士人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一般的力量，一定有一个原因，然后那个原因如果我们被找到了，我们就解码了。这个希腊神话有类似的故事，阿克勒斯有无比的神力，怎么破他的神力？就在狡猾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非利士人知道参孙这么大力气，不可能不是很特别的来源。我们现在找到那个特别来源。各位，我现在赶快跟你讲参孙的那个特别来源在哪里？因为你我都有，就是上帝。你不要以为是头发，很多人以为是头发，我们等一下会讲啊，就是上帝。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无比的能力、恩典、永生，只要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只要我们相信他。好，非利士人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大力量？好，他们就，各位，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啊，你要攻破一个男人就用女人嘛，美人计总是成功的。好，这时候我们的女主角终于出现了，大力拉。参孙很喜欢这个大力拉，非利士人就去见大力拉，你骗参孙，你问他，你探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如果探出来了，我们就能制服他了。我们给你，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很多的钱。好了，各位，美女哈，我只能猜大力拉是美女了。美女要骗男人实在太简单了，不用骗，就直接讲就可以，直接问就可以啊。男人骗男人需要用很多的绕圈子，直接讲。这里我们中文说求你告诉我，其实也不必翻求，就是我命令你跟我讲，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哎，参孙还不错哦，参孙没有上当哦，大概上一次被骗了，没有讲，参孙就骗他说，哦，没有跟他讲真正的理由。各位，我们不再鼓励你骗， 我们也不再鼓励，我们再一次说，重点不再告诉人不告诉人，重点是整个事的重点在于参孙有没有珍惜上帝，没有。所以那个剪不剪头发是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珍惜上帝，他知不知道他是拿细尔人，他应该珍惜上帝的，那就包括当然 剪头发的事情了。但是剪头发不剪头发那是次要的，各位你剪不剪头发跟你属灵不属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属灵，一定能在你的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都呈现出来啊。参孙跟大力拉讲，哎呀我力气很大，可是如果有人用七条青绳子来绑我，我就没力气了。于是菲利士人就交给七条青绳子给大力拉，然后那些菲利士人就躲在卧室里面。圣经讲的非常简单，我猜应该是这样，他们在卧房里一定又是做爱了，做爱完了然后参孙就睡着了，睡着了参孙睡着之前或做爱之前，大力拉问过他，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各位对不起啊，我一定要提一下，因为他在骗这个男人。你要骗这个男人，你都可以想象，我不知道那个色情电影里面有没有，恐怕好莱坞的有。他们躺在床上，然后那个大力拉说，哦参孙你实在好有力哦，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讲他就会得意了嘛，哎呀我能不能怎么样战胜你啊，哦，用七条绳子把我绑一绑吧。各位有的时候有一些性虐待的镜头也有这样，绑起来铁链绑起来用皮鞭抽啊。好，参孙一定就睡着了，然后大力拉就把他绑起来了，然后在那个卧室里面的橱柜里面的还有地毯下面的什么那一大堆人，绑好了没有？绑好了。然后大力拉应该就站在旁边说，参孙呢，菲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同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应当用何法捆绑你。各位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奇怪的事？大力拉对参孙说，亲爱的，要怎么才能把你绑住？哦，七条绳子。然后参孙在梦中听到有人来抓我了，一看，哎呦，七条绳子被这只有大力拉能捆我了。然后等到菲利士人被赶走了以后，居然不是参孙发脾气，你这小娼妇，你居然敢骗我，你该死。没有没有，是大力拉发脾气，你居然骗我，原来不是七条青绳子。各位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对爱我们的上帝一点没有感情，我们对不爱我们的魔鬼，哦，有很大的感情，而且很怕魔鬼伤心。于是参孙就说，哦，类似的啦，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捆绑我就可以了。圣经讲就很简单，大力拉就再绑他了，甚至好像连参孙睡着了都没有讲，就把他再绑起来一样，就让我们读者感觉怎么这个人蠢到这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样的人。男人有外遇的时候就是这么愚蠢的，吸毒的时候，赌博的时候，上人家当的时候，都是这么愚蠢的。各位只要魔鬼抓对东西，我们都会上当的。各位请问你买过多少错误的化妆品啊？他只要讲到这一定美白啊，我们也会买啊，而且越贵越买啊。啊，我不是说美白就一定是化妆品啊。好了，第二次还是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还在骗我。然后参孙，哎，各位这时候任何人应该都把大力拉赶走了吧。哇，他真是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呀， 他好有爱心哦。第三次又是一样，第三次他在形容参孙可能的糊涂啊。各位，参孙是拿谢人，一辈子是拿谢人，所以他都不剪头发，他的头发就编成七条辫子，我们中文圣经上翻发柳，七条辫子。参孙说啊，把我头上七条辫子跟那个织布机绑在一起，我就没力量了。于是大力拉就把他绑起来，然后就跟他，然后就喊菲利士人来抓你了。然后参孙从睡中醒来，他把那个绑住他的东西这么一挥，通通都没有了，那菲利士人也通通被打死了。这都我讲，圣经都不讲这些，圣经只讲那最荒唐的部分，有这么笨的人呐、啊。然后大力拉嘞，就继续恶人先告状，你看这我们都很熟悉啊，你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骗我三次，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跟上次他太太一样，一模一样，天天讲，你都不跟我讲。哎，这时候参孙都不会说，哎，你都在骗我哎，而且你在骗我，人家要来杀我，我卧房里躲了那么多人，已经三次了，参孙都没有反应哎。我们人，我再一次说，都是这样上魔鬼的当，太烦了。于是参孙就把他心里的秘密讲出来了。他说：“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我，因为我自从出母腹就归神做拿血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力气就离开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我再一次说，各位，头发不会给人力气的。你不信，你留头发吧，你留再长也不会有力气的。头发只是在拿血人身上，在参孙身上。上帝要用这个来象征性的表达他对上帝的顺服，他对上帝的信靠。参孙都没有，但是当他没有讲这个秘密的时候，当他没有剪头发的时候，可能表示他心里还有一丝像头发那么细的跟上帝的关系，他还尊重他跟上帝的最低的一最基本的一层关系。当他把这秘密讲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本连这层关系也不甩了，所以他的力气就没有了，他头发剪断了，他跟上帝的关系没有了。大力拉非常聪明，这一次圣经讲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他就打发人去非利士人手里那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告诉我了。非利士人这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钱带来。上一次你看他们双方都是尔虞我诈哦，没有抓到参孙，钱是不给你的哦，这次是把钱带来了。第十九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柳，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圣经都在描述参孙糊涂到什么地步，哇，温柔乡啊，他躺在他的膝盖上。各位，你们有人睡着的时候帮你剃头发，你还睡着的吗？他都还不醒哎，当然不是他的肉体不醒，是指他的心灵糊涂到什么地步。头发剃光了，大力拉说：“参孙呐、啊，非利士人哪里来喽？”参孙从睡中醒来，其实他是进入更大的睡眠。心里说：“我要……”也可能是醒来，因为他这一次是真的醒了。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你看以前他人家来抓他，对他来讲就是活动一下身体。他这样动一动，非利士人就死了好几个了。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圣经里最悲哀的一句话。 一个人不知道上帝离开他了，他自己从来没有亲近过上帝，但上帝还亲近他。终于上帝离开了，一个教会上帝离开了，一个传道人上帝离开了，一个家庭上帝离开了，常常是当事人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去亲近上帝。什么时候会知道？就是灾难来的时候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把他眼睛挖出来了，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再一次，不是说他的头发给他力量，渐渐长起来应该是指着他在监狱里面，他在牢里面像驴子一样工作的时候，他会渐渐地去思想他的错误。人常常都是像浪子一样，需要在很苦的情形下思想到上帝对他的爱，渐渐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众人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你看，参孙这时候是瞎了眼，像一个驴子一样推磨，像一个猴子一样被人损，被人开玩笑。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在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我不知道参孙在戏耍什么，各位，因为他力气很大，他也是在表演大力士嘛。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着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这他是他靠一靠，那个两个柱子就在他就被他就被带到这个两个柱子旁边，然后我不太知道那个建筑物啊，他显然在底下，然后柱子上面呢是看观众台，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众首领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他一辈子只有两次向上帝喊话，他一辈子只有两次向上帝求告。他是拿细尔人，他应该天天向上帝祷告。他是拿细人，他应该天天教导人向上帝祷告。但他只有在这么可怜的时候，一次是我们刚刚讲他肚子他口非常饿的时候，一次是他眼睛已经瞎了的时候。不过如果他要眼瞎，他会向神呼求，如果他饥饿，他会从睡中醒过来向神呼求，那也是好。只是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在，我们希望我们在过很平顺的日子，很快乐的日子，我们就常常养成向神祷告的习惯，听神话的习惯，不要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么悲惨被羞辱的时候，这个世界羞辱他，而且终于发现是他所爱的非利士人羞辱他，终于发现是罪恶羞辱我们，是魔鬼羞辱我们，是我们所喜爱的那些东西羞辱我们。好，各位，我举了很多例子，包括吸毒，包括赌博，但是请各位能够明白，我们不是很多人在吸毒，可能没有一个，我们也不是很多人在赌博，可是魔鬼辖制我们，罪恶辖制我们的不必是吸毒和赌博，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是讲道。各位，讲道常常辖制我，我如果把讲道当作偶像，因为你道讲得好， 然后讲完了，很多人来称赞你，这是很舒服的事，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人能够听到，人能够有道可以讲，感动人，这是很好的。但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偶像，我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让人觉得我都会讲，然后我就开始嫉妒那些讲得比我好的人，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在他的喝水里面常常丢一些东西，让他喉咙不好啊，或者说破坏他的茶经啊。各位，这些都有的。前一阵复旦大学有人就下毒，这个在我们台湾清华大学不是也有学生这样做吗？好的是读书、赚钱、讲道、做研究。各位，我们在医院里不也可能是这样吗？一个好医生会不会嫉妒别的好医生？名声、地位、称赞可以成为一个偶像，这都是神造我们，是很好的东西，被满足更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很好，它可以不同层次的凌驾上帝了。它是我的上帝，我一定要很漂亮，漂亮是我的上帝，身材是我的上帝，或者是聪明是我的上帝，口才是我的上帝，开刀的技术是我的上帝。参孙追求的可能是性的满足，可能是爱的满足。我们不要说性的满足是坏的，爱的满足是好的，都是好的。他希望找朋友，他希望他在同胞里面没有找到，不管男的或女的，他在非利士人那里找到，但那是那上帝不允许的。各位，不要说吸毒或者是赌博是上帝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不做任何一个东西。譬如说，假如今天我正在准备讲道，可是有人真的有需要，我应该把讲道放在一边去满足那需要。也许相反的也是，也许有人有需要，但是我更需要把道讲好，我就需要跟那个人讲，我现在不能照顾你。各位，我这样说是不要各位有个印象，就是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总是把自己手边的工作放掉。不不不不不，我曾经在外面讲到，就包括退休会的，包括到晚上还讲到，讲完到了以后9点多钟了，那么有人来问问题，很多人问问题，有的时候我讲到就跟人家谈到11点12点，然后就会有人说，啊，康牧师好有爱心哦，都不休息啊，就在那里跟我们讲，哎呦，真是好体贴啊，我牧师都不是这样的。于是我就开始为了要得到人家称赞，我就拼命跟人家讲啊，啊，没关系，我不必休息啊，难得来的要，各位，这都不是在服侍人，这都在为自己建立势力，这就不是在爱人。也许我需要睡觉，也许我要去准备，因为喂养弟兄姐妹也是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是在为自己，不是在为自己，不是自己多有英雄，而是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的，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给我们平安。参孙只有到他死的时候向神呼求了，而且他仍然，他的呼求有多少归向上帝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感谢上帝赖我们不知道，他只是想要报仇，他只是想要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他就把那个柱子弄断了，然后都死了。这是很悲哀的。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不必到死，我们的耶稣替我们死，让我们得到拯救，让我们知道有爱，让我们知道上帝把一切东西赐给我们，不管是性爱或者知识或者是家庭，不管我们觉得难以启齿化好的，神都白白给我们，但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包括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是信靠上帝，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让我们晓得人生的快乐是被神称义，人生的幸福是被耶稣拯救，人生的幸福快乐和永恒的幸福快乐，心里的平安在于我们跟主的相连，我们信靠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信靠你，尊主为大，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恰当的分配我们的时间力气，做各样的事， 做各样的享受和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